我们来看基督的第三个职分。我们讲过了，基督是先知，是祭司。我们再看基督是君王。那圣经经文这么写道：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圣国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那这里特别谈到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那这里的君王呢，在诗篇的第二篇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然后指的那个受膏者。在马太福音二章六节也写到，犹太地的伯利恒，犹大地的伯利恒，你是在住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里谈到耶稣基督他降生也就成就了弥迦书的预言将有一位君王从犹大伯利恒而生。诗篇110篇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那你掌权的日子也是预表基督哈。所以在新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旧约所预言的君王，是新约在新约当中是应验的那一位哈。那基督如何执行君王的职分呢？在于征服我们，归向他，统管并保护我们，抑制并战胜他和我们所有的仇敌。那基督是君王，乃是神旧约所应许的，神所设立的。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圣经有多处经文预言说有位君王要来，神对亚伯拉罕有预言，对雅各有预言然后对大卫也有预言，预言有位君王要来。所以旧约都是在应许，在预告，在预言有位君王要来到。那旧约君王是君王职分的预表，旧约里面有祭司和君王。那旧约的祭司和君王是不完全的他们也是道德有瑕疵的，他们也是会犯罪的，不完整的。不过他们是一个影儿，他们是一个预表。那他们是不完全的，他们有时辖制百姓，有时不顾百姓，甚至苦待百姓，他们不能征服百姓的心，他们不过是暂时的影儿。基督是君王的实体，基督的国度是属灵的，他统治人的心，他的宝座设立在其他君王无法设立的地方，他统治人的意志和情感，他的大能约束人的良心，他克服人的私欲。我们谈到说基督他是君王，他要征服我们归向他。基督征服我们归向他，不是用刀和剑，乃是用圣灵和圣道用圣灵和圣道征服我们。他把他的宝座建立在我们整个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内心，基督都设立宝座来统治我们整个的全人。他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我们从前是无法无天的人，不服约束，不服管教，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基督以大能征服我们的心，在我们心中掌权，我们便以顺服，以圣洁的装饰为义。所以基督这位君王他不是征服我们的身体他不单单是身体，他要征服我们的心。世界上的君王他们可以用刀剑征服一国的民，甚至征服一个国王，他们的臣服只不过是徒有虚表。但是基督征服我们不是的，他要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整个的心都归向他。所以我们会说我的心归你哈。那基督不止如此，他还继续统管我们那他用爱和律法统治我们，他借着爱来实行统治，他是充满怜悯和赦免的君王，他并不用刀剑皮鞭威吓我们，他甘心牺牲自己，他自己舍了自己的生命，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借着律法来实行统治，他成为君王，其中的一个特权就是颁定律法。基督因为他是君王，所以他颁定律法，并借着他的律法来实行统治，就像是信心的律法，你当信主耶稣以及圣洁的律法，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许多人愿意基督做他们的中保替他们代求，却不接受基督做他们的君王来统治他们。 那基督是君王，他不止征服了我们的内心，他要继续统治我们，他统治是用爱和律法。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慈爱的君王之下，他不是一个暴君，这个君王他是有法律的啊。如果没有法律的话，这个君王就不成立。我们谈到一个国，一个国必须有国土，有国民，有国王，还有国的法。所以基督他一定要颁布律法，在西乃山那里耶和华颁布律法。那么当你看到登山宝训的时候，基督好像在西乃山的一幕重演，他坐在那个山上教导他的门徒重新解释律法。所以他不单要宣讲神的国到来了，他也不单用大能征服一些人做他的门徒，基督还要宣布他国的律法和法律。没有法律是不成形的，所以我们就说基督他征服我们的心，还要继续治理我们。我们不单要基督做我们的主，还要继续的做我们的主，还要统治我们的生命。那基督对他的仇敌而言是一位君王，他克服并征服他们。那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击打了那像，奥古斯丁说这是一个预表，代表了基督的君王的权柄，征服并胜过他的仇敌。基督将使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基督是君王，将身处于各式仇敌攻击神的子民而言是极大的安慰。他不单能够制服敌人的力量，并且将之破除殆尽，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咬将的瓦器摔碎。所以在定义当中是告诉我们说，基督他统治我们是一个问题，他还要能够打败一切的仇敌，打败他的仇敌和我们的仇敌。所以基督他有绝对的王权，所以基督的国永远不会衰败。那这个是对我们的安慰哈。诗篇第二篇我们看到受膏者四面楚歌，因世界的君王有一个协议，好像签订一个协议要攻打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结果耶和华就嗤笑他们，就是你们不自量力，好像鸡蛋碰石头哈，因为他们有一天要被打破哈，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那基督借着君王的职分，他这个字错了哈，他应该是拯救人的无能哈，拯救人的无能，使人谦卑在他的权下，并保护他们直到与他作王。如果基督他不以君王来拯救我们的话，征服我们的话，我们就是无能的人，就是无法无天，我们只能被罪所奴役啊，我们不可能有律法，也不可能有规则，那就是一个放纵的人哈。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另一个的话题是基督恩典之约的这个展开和实施。那恩典之约是如何在圣经进行展开和实施的，这个重要的主题是我们需要去关注它的。那恩典之约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借着得救的约，叫恩典之约，就记得恩典得救。那此约始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三章十五节我们也看到神就应许有一位救赎主要拯救他的百姓。那此后呢，这个约就贯穿圣经的这个整个的历史，而整个的历史被称为救赎史或救赎历史。从基督三章十五节到世界的结束起入，整个的过程被称为救赎的历史。那么三章十五节开始了恩典之约，那么到启示录主啊愿你快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二次再来的时候，那神的恩典之约就全部的实行完毕哈。那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展示了恩典之约的架构啊，你看三章十五节哈，它只是启示了恩典之约的架构，恩典之约的开始和恩典之约的结束，预言因为耶稣基督要来，也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一定要打败蛇的后裔，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但是在三章十五节你没有看到更细致的恩典之约的细节的展示，并没有。恩典之约的全部是在新旧约救赎历史的进程当中展开的。换句话来说，恩典之约像一部画卷，随着这个卷轴不断拉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画卷的全部。那整个的新旧约的历史就是恩典之约这一幅画卷的展示，慢慢的推开，慢慢的推开， 你可以看到恩典之约所有的细节啊，和全部的架构都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完全展示给我们。我们需要借这个图表来看一下恩典之约的实施。那在这个图表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3:25，上帝就宣告了恩典之约。这个恩典之约它的实施从3:15一直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那整个恩典之约都在这个进程当中，就是耶稣基督最后把蛇的后裔打败，把他们扔到硫磺火湖里面，那整个恩典之约实施完毕。那么这个恩典之约在新旧约实行的时候它是有所不同的。恩典之约在旧约实行是以这个影儿，以这个预表，以献祭啊，以这些方式来实行恩典之约。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呢，旧约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献祭都在新约里面完全的成就。那新旧的分水岭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这个是新旧约的分水岭。那么恩典之约它在整个的新旧约如何实施的啊？上帝不是将整个计划一次性全部赐下来，他的计划的细节需要逐步的打开。你说上帝为什么不全部将启示赐给我们就一次就结束了呢？我们说人是有限的，人的理解是有限的，人无法完全理解上帝救赎的计划，而上帝救赎的计划一定在整个的救赎历史中展开，而恩典之约是透过祝约的形式展开的。你比如说第一个3:15之后的约是挪亚之约，挪亚之约是一个普世的约，它是一个存留的约，存留整个自然界，大自然不再因人犯罪被上帝这个审判或调查。接下来就是亚伯拉罕之约，那亚伯拉罕之约就延续非常的长，他的儿子以撒、雅各在以色列壮大之后一直到这个摩西把他们从以色列之地拯救出来。那么拯救出来以色列民之后呢，上帝就在西乃山下赐下律法，那和他们立约，那这个约被称为摩西之约。那么在摩西之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让他们做君君的祭司，做这个圣洁的国度哈。但是摩西之约里面没有谈到君王，虽然让以色列民做这个祭司的国度哈，但是缺乏一个君王。那么到了大卫之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和大卫立了一个约，那大卫他是君王，神也应许大卫说你的这个后裔必在你的国位上，你的国位也永远坚定，这就变成了大卫之约。那么在大卫之约之后，可以看到以色列所有的君王他们并不敬虔，他们不断的犯罪，有敬虔的有犯罪的，但是犯罪的大过那些敬虔的好王。那在整个的犯罪的结局是被审判，被扔到列国抛来抛去。那么神又通过先知来讲了一个新约啊，就是赐下新的灵，要给人新的心，将律法刻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叫新约。这些祝约，他们不是新的约，祝约是恩典之约展开的方式啊，展开的方式。所以你不能说挪亚之约、摩西之约、大卫它是一个新的约，要把这些约都放在恩典之约里面，就明白这些约里面没有一个是靠行为得救的。这些约里面它大的框架属于什么呢？恩典之约啊，这个是啊祝约在圣经展开的形式。我们首先要看第一个约，先看几个特点哈。那在恩典之约展开和实施有几个特点，我们需要注意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恩典之约是神永恒救赎计划在历史上呈现的面貌，就是恩典之约不是上帝临时起意的决定，上帝在永恒的救赎计划里面就要差派圣子拯救罪人。那么在创世纪3:15是让恩典之约在历史中呈现出来，这是恩典之约最关键的一个重点。第二个，恩典之约中祝约的形式各有不同，彼此具有有机关联，祝约并不是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而彼此取代，每个约接续上个约并扩展先前的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新约，这些约你不能说有了亚伯拉罕之约 啊，挪亚之约就没有用了，有了摩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就没有用了，这是错误的哈。不是下一个约废掉上一个约，而是每一个约成为每个约的基础，每一个约又扩展了前一个约，所以这个约是有机性的，有机性的。那第三个，恩典之约在旧约和新约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却是一样的。旧约的应许在新约里得到实现，不论在旧约或新约，神拯救自人的方式始终如一，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既然是恩典之约，它一定不会是两套旧约，只不过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本质仍然是相同的。我们会在下一讲当中特别要讲恩典之约在新旧约中的实施的方式，它的不同点与相同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几个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恩典之约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约是挪亚之约。谈到挪亚之约呢，我们一定会想到洪水，想到方舟啊，这是对的。还有想到一个叫彩虹啊，想到彩虹。那创世纪八章的19-22节，还有创世纪九章啊8-17节，那这个时候经文呢我就不读了哈，那我直接去延伸这个挪亚之约。那挪亚之约它是恩典之约中的约啊，它不属于行为之约，它属于恩典之约中的约。如果你认为挪亚之约或者亚伯拉罕之约它不在恩典之约里面，这是极大的错误。它是恩典之约一步一步实施的其中的一个约的形式。那么创世纪6-8章，我们看到人罪人犯罪的程度，地上的罪恶很大，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世界在耶和华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就是亚当犯罪之后啊，该隐的后代就不断的繁衍，后来连敬虔的后裔跟这些不敬虔的后裔，他们就作恶啊，满了强暴的事。上帝的公义和圣洁是不能容忍这些罪人在地上继续存留的，因为罪恶太大的满了强暴，尽都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准备把他们从地上除去。这个除去呢就含有抹除的意思，从地上把他们抹除殆尽。那么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性情决定以洪水的方式除去世界上的罪人，神因着恩典之约的应许存留挪亚一家八口的生命，延续恩典之约的应许。挪亚一家可以存活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创世纪3章15节啊，因为创世纪3章15节，因为这个缘故，上帝没有将世界的人除净，而是留下了余种，这个余种是挪亚和他家里的妻子儿子还有儿妇。那么在洪水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挪亚一家的性命得以存活，他们出了方舟之后向神献祭，神闻到这个馨香之气啊，就宣布了这个此约。神为什么要向挪亚宣布这个挪亚之约呢？因为上帝知道人全人败坏，从小时候心里怀着恶念，这一话神早就知道，人的罪性会不断的繁衍增加，还会卷土重来，人可能还会像挪亚之前那个时代一样败坏。那么神的怒气和圣洁还要审判这个世界，有可能会把这个世界给完全的除去，所以上帝要立下这个约。原本正直的人性被罪污染，洪水的审判不能除去罪性的邪恶，借着洪水呢，它可以审判罪和罪人。那在这你可以看到一点，上帝审判的不单是罪，而是罪人和罪一同的审判掉。那么在这里我们还会看到说，既然洪水不能除去罪性的邪恶，那上帝他早已在永恒当中预备了一个除去罪性的方法，在恩典之约也宣布了除去罪性的方法，这样这个方法能够完全显明的话需要历史的时间，所以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必须要保留这个世界。那神晓得人还会卷土重来抵挡自己，如果继续这样，这个世界必会被毁灭。神便宣布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无论人如何犯罪作恶，神继续 维护这个世界正常的运行，或者所能解释到人在本性上已经深陷罪中，因此审判不能治疗罪，只能够刑罚罪人。要治疗罪还需要的就是由弥赛亚所预备，神所赐给的救赎。神所赐给的救赎需要在历史上的演进，历史上的演进需要正当的情况，在这种正当的情况之下，人的生命才得以保存。因此神还保留他对罪的审判，神的绝对审判暂时终止，直到最末后的审判大日，因此才能够有时间让人类历史可以延续，其中包括救赎计划的完成。我们看到霍志恒在他的圣罗神学指出一点很重要，神不是不审判这个世界的罪人，神要等到末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审判这地的罪人，那么就延续了整个的历史哈。所以此约提供了大自然的稳定性，保障恩典之约的实施。那挪亚的对象是谁呢？他的对象不是只给基督徒啊，他是给所有的普世人以及这个自然界哈。那经文上这样写道，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所以这个立约的对象是要和挪亚、亚巴口以及他所有的后裔还有一切的活物来立下这个约。享受挪亚之约的人包括重生的基督徒，也包括未重生的非基督徒，这个叫普遍恩典啊。为什么世人可以享受阳光、享受雨露，是因为特殊恩典的缘故。换现在的话来讲，是因为教会的缘故。挪亚、亚巴口就是当时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还要再延续，甚至恩典还要往前推进，救赎计划还要到来，上帝将普遍恩典不单临到了教会的群体，也临到了非基督徒。所以今天所有的人都在享受上帝普遍的恩惠啊！所以无论你信还是不信，你都在这个自然界生活，这个自然界的存留就是上帝这个挪亚之约的一个显明哈。那此约的记号，这个记号呢就是彩虹啊。当你看到彩虹的时候呢，不是你想到上帝的约哈。我们经文是这么写的，我看见就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这里不是说我们看见就想到上帝的应许，而上帝看见彩虹就想起和他们所立的约，不再毁灭这个世界。当然从我们的角度也可以说，每次下雨我看到彩虹都可以看到什么呢？上帝的信实，没有错的哈。所以以后看到彩虹不要先拍照哈，应该先想到上帝的恩典还允许这个世界存有。那意思并不是说红叫人想起神的应许，乃是神自己看见的红就想起他自己的应许，这是拟人观的语言，就好像是说神是人，事实上就是把所教导的真理用一种具有印象的方式传达出来。那第四，此约与祝约的关系。挪亚之约不是一个独立的约，它是恩典之约的展开，又是其他祝约的基础。如果没有挪亚之约，后面的约可以说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拥有。因为在挪亚之后，你会看到那个时代的人建立巴别塔，继续的抵挡上帝。上帝绝对可以再一次用洪水的方式毁灭那个时代，但是神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和挪亚有什么呢？有一个约，被称为挪亚之约，不再毁灭这个世界。换句话来说，挪亚之约成了整个祝约的基础，也成为整个世界存留到现在的基础。没有挪亚之约，就没有救赎之约的进一步的实施。虽然你从表面看挪亚之约里面没有救赎的内容，当然就关乎了救赎之约的实施，也关乎了恩典之约不断的展开哈。这是恩典之约在头一步的第一个约的实施啊，这个约也成了所有之约的一个基础。再看第二个约是亚伯拉罕之约。那亚伯拉罕之约呢有两处经文，创世纪12章1到3节，还有创世纪17章4到8节。当然 神和亚伯拉罕的这个约的内容是多次的显明，多次的启示。但是十二章一到三节很重要，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让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到了创世纪十七章四到八节，这个约又进一步的内容再一次扩展，神告诉他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就这个约的内容比上个内容更丰富啊，内容更多，更加清晰，更加明白。亚伯拉罕之约是恩典之约进一步的实施，挪亚之约为此约提供了条件，堕落的罪人要想脱离罪的咒诅，必须依靠亚伯拉罕的后裔。此约明确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福在加太说解释是什么呢？领受应许的圣灵，相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这叫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是恩典之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保罗指出，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的内容包括后裔、土地、君王、国度、地上的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那这些应许的内容在救赎历史中是如何的成就的？很多时候有人就认为说，旧约是写给以色列民的，新约是写给外邦人的，这种分法是绝对错误的。但是亚伯拉罕之约可以帮助我们去解释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谁是他的子民啊，迦南地到底指什么？那么在救赎历史里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亚伯拉罕之约的实施。首先我们来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我要赐你后裔极其繁多，成为大族，成为大国。那么在旧约的里面，这个后裔可以说是限制在一个民族里面，是以色列民的群体，从族长到埃及众民到王国时期。那么这个后裔到新约的发展呢，就不只限于以色列民了，因为加太书这样写到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怎么呢？得福。那么到了新约，就清晰的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只限于犹太人，也限于外邦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他而称为义，就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神也应许亚伯拉罕土地，这个土地在旧约的体现就是神应许的迦南美地。这个迦南美地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它并不是那个最终的，它是一个预示更美的家乡。所以列祖们他们就在迦南地过着一个寄居的生活，那里写到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哪里呢？在天上。那个迦南地是一个影儿，上帝透过这个短暂的有限的指向那个更美的家乡，就是指着天国新天新地。那么神也应许亚伯拉罕说，要他的后裔要出君王和国度，这个君王和国度在哪里成就的？在大卫和所罗门王国时期。可以看到君王有了，国度也有了。那么在新约里面，那个国度和君王不是指着有限的人，也不是指着有限的国土和局限于这个迦南地，不是的，它是一个更超越的范围，就是基督的王国，基督是君王。在以赛亚书这样写道，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当你看到大卫的这个王国在他的后裔经营之下变得破烂不堪，国破家亡，好像神应许的国就结束了，其实这个国是一个影儿，真正的国是那个永恒的没有穷尽的，是基督所带来的国度，那个王是从来不会犯罪，从来不会辖制百姓的，因为基督是那位父所立的君王哈。 啊，那么在神还应许亚伯拉罕说啊，地上的万族都比因你得福，这是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指什么？指万国的救恩啊，在万国里面都有上帝的百姓。启示录这样写道：因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你，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啊，做君君的祭司。那这些就可以看到说，那个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是指到说福音不单是要救犹太人，也是救这个希腊人，所以各国各族各方里面都有上帝的百姓和儿女。你又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是在新旧约去发展的，到了新约就更清楚了，后裔、土地、国度、君王和蒙福，那这个是约的一个内容。那亚伯拉罕之约和祝约的关联在哪里？此约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大国。之后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中，其应许得到应验。在摩西之约中，一个民族诞生，被神所拯救，神赐下律法统治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是你发现，在摩西之约里面有没有君王呢？没有君王，有一个民族，神让他们也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是神就是他们的王啊。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可见的地上的王是没有的。但是在大卫之约中，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君王得以应验。你看到在大卫之约里面，以色列他们有了王，君王从亚伯拉罕后裔而出，国度从你而立。这个发展里面，我们同时可以看到摩西之约里面有国民、有民族，在大卫之约里面有君王得以应验。恩典之约的渐进性、一致性完全体现出来。在新约中，我们更加清晰看到一个因救恩成就的属灵群体，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一个永远的国度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一位永远的万王之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正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君王耶稣基督。此约我们可以说是创世纪十二章之后的总结。所以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神对他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就概括了十二章中所有全部的内容。而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有关，跟大卫之约有关，跟新约有关，每个约都是环环相扣，所以你不能够把它拆开去理解，一旦割断去理解的话，这个约就会破坏交行。我们看下一个约，叫摩西之约。那摩西之约经文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十八节。那摩西之约常常被认为它是单讲律法啊，人靠律法得救，靠律法进迦南，这种认识是绝对错误的哈。我们必须要明白摩西之约属于行为之约还是属于恩典之约呢？就是摩西之约它属于行为之约还是属于恩典之约？恩典之摩西之约属于恩典之约，它是恩典之约的展开，它是恩典之约的展开啊。所以你就要知道摩西之约是恩典之约展开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恩典之约。以色列是依靠恩典得救，不是靠行律法得救啊。那么在出埃及记十九章提供了充足的依据，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一段经文是要描述神已经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神拯救他们完全是用大能、用恩典、用他自己的方式将这些留在埃及地的这个以色列人拯救出来，这是恩典的一个显明。他们蒙拯救之后，神又给告诉他们说，你们属于我，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遵守我的约，要听从我的话，你不单是我的子民，也要像我的子民，就要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什么呢？圣洁的国民。神施展大能，已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们已经属于神， 神他们提出了要求，因为神是拯救者，神是圣洁的，神要求他的子民也要成为圣洁。神在西乃山上透过摩西赐下律法，成为他们圣洁生活的准则。以色列人是否遵守律法成为圣洁的国度，诚然不能。但是他们不能遵守，可是在二十四章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都必怎么呢，都必遵守。但是他们的信仰生活是不能遵守律法的，因为律法的目的是叫人怎么样呢，叫人知罪。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当上帝赐给他们律法之后，上帝的这个颁布的这个话语还没有结束，神又继续赐下另一个的条例，就是建造会幕和献祭的条例，因为他们不能遵守律法。他们一旦遵守律法，一旦违背律法就犯了罪，犯罪就必定死受咒诅。神为他们设立了那个献祭赎罪的地方，就是会幕，必须透过流血祭物，流血的祭物罪才能得洁净。所以人不能靠律法得洁净，只能靠耶稣的血。耶稣是那祭物的实体，这样律法是我们血盟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在摩西之约里的核心的要点，律法只不过是训蒙的师傅，是要把以色列人引到哪里去啊？会幕那里，引到祭物那里，来思想一个能将来替他们永远赎罪的那一位的到来。所以摩西之约的最重要的核心是透过律法把人引向基督。你如果说律法是以色列得救进迦南的条件，就完全的错误了。他们进迦南是因为应许，他们罪得赦免是因为会幕和献祭的条例，那个死的牛，那个死的羊，那个死的斑鸠和什么呢，和鸽子，是指向的耶稣基督啊。所以摩西之约最容易使人混乱，但是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以色列民被称义被洁净，是透过那个献祭被杀的祭物，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守律法，而是那个祭物的死啊。因信称义的教义在摩西之约里面也充分的体现出来。那此约的应许，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若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行，不经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讨你，临到你身上。在这个摩西之约里面，神对以色列民是有要求的，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律法，我的慈爱伴随；如果不遵守我的律法，我的公义就伴随。所以这个经文你不可以把它单独拿出来去解释，是错误的。很多人说你遵行上帝的话就得福，不遵守呢就被受咒诅，因为我怕咒诅，所以我遵行神的话，这是错误的哈。神应许是我的子民，若顺服遵守神的律法，神要向他们施行慈爱；是我的子民若违背神的律法，神必追讨他们的罪，彰显的公义和愤怒。审判和祝福不是一个吸引或者一个恐吓，不是前面萝卜后面是皮鞭，这不是上帝的本意，而是祝福是显明上帝对他们施慈爱。如果他们违背神的话，神的公义就必临到他们。而整个旧约的以色列历史就清晰地看到他们悖逆和顺服，神慈爱和公义的彰显。我们在约书亚记可以看到，他们顺服的时候，神的慈爱同在，就伴随他们，他们得胜；如果悖逆不遵守的话，审判就临到。士师记也是如此，更加清晰的话，呼求上帝，顺服上帝，慈爱伴随，神也同在，他们也得胜；如果违背上帝的话呢，公义、审判、管教都会临到他们。所以整个以色列历史就是申命记、摩西之约、咒诅和赐福的显明。同时神也应许 被弱的子民在神的审判管教之下，悔改认罪，呼求耶和华，离弃罪恶偶像，遵守神的律法，神必赦免他们的罪，向他们继续施行怜悯。申命记写到，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头造成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那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听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他总不撇下你，也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如果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律法，他们被审判，痛苦灾难临到他们。如果在苦难当中呼求上帝的话，神还会继续的怜悯他们。这个就是在整个的历史书里面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神不撇弃他们，在乎神最早和亚伯拉罕所立的什么呢？约。不是因为他们行得好，只要他们肯悔改，离弃假神，离弃偶像，神的手再一次挽回他们，做他的子民。那摩西之约与祝约的关联性，摩西之约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伸，也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验。神告诉亚伯拉罕，也要成为多民啊，成为大国，对不对？那大国需要有人口，那么摩西之约里面完全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浩浩荡荡200万离开了埃及。所以说摩西之约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也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验。你比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生养众多，极其昌盛，遍满地面。我们又看到他们向神去呼求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那这一幕的发生不是偶然，这一幕的发生也不是恰巧，这一幕的发生是源于创世纪第十五章。如果没有创世纪第十五章，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在那地待多少年？待400年。时间到了，他们正好也呼求神，也那个时间要施行他那个应许的计划，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性的。那么下面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句话在摩西之约里面完全得到应验和成就，使得这句话更为真实可信。神在埃及眷顾亚伯拉罕的后裔，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此约又是为大卫之约做准备。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预示有一位治理他们的，这位王毕竟是耶和华所指定的王。我们特别强调说，在摩西之约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但是摩西之约有没有王啊？没有王。所以要成为国度，成为国民，就意味着有一位王要来治理他们。到了大卫之约里面可以看到说，大卫是神所指定的王，同时神应许大卫，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甚至此约与新约紧密相连，摩西之约所有献祭的条例只有到新约才能实现。摩西之约是新约的预表，新约是摩西之约的本质。每一个约一定环环相扣，你断开任何一个约，单独去讲那个约，那这个约就会成为一个断章取义。那这段有很长的经文哈，我简单读几节。希伯来书第十章，摩西啊，律法既是那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事岂不早就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那些祭物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公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通过经文你就知道，摩西之约所有的献祭的条例律法的 这些的啊，律法就包括了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这些律都要在谁身上得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应验。所以摩西之约它是一个影儿，它是一个预表，一切的指向都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体现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律法的那个指向，耶稣基督是祭司，耶稣基督是会幕，耶稣基督是羔羊，耶稣基督是献祭的那些牛犊的一个指向，所有的祭物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哈。那这一切都在基督身上完全的体现出来。我们看下一个约就是大卫之约。那大卫之约啊，经文在撒下七章啊八到十六节，就神透过拿单对大卫所讲的话。那大卫之约依然属于恩典之约，那此约体现了王权和国度。所以在大卫之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王权和国度啊被宣告出来，就是王位和国度啊，神永远建立在大卫的这个后裔里面。这段经文完全体现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对大卫以及他后裔所实行的慈爱。神使用我必，这个约是神单方面所立的，本乎神的恩典。我们要知道大卫是不配让他的后裔啊坐在国位上直到永远的，大卫是有罪的，大卫是有瑕疵的，大卫是不完全的。所以圣经上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不代表大卫是完全的义人，他是有罪的，他是被上帝算为义的人，他也犯罪淫乱，有这些恶的事情，谋杀别人，谋杀亲夫哈，所以他真的是不圣的人。但是神说是我要我必，就显明这个大卫之约是出于上帝之手，是上帝亲自成就，不在乎大卫怎么样，也不在乎大卫的后裔的诸王怎么样，而在我神要做这个事情。那么当神告诉大卫说他的国位永远坚立，大卫对神给他的应许无言以对，充满惊奇。于是大卫近前来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呀，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永久。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所常遇到的事吗？主耶和华呀，我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大卫很惊奇，他惊奇得不得了，他没想到上帝让他的这个国位永远建立，让他的国存到永远，他想都想不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对上帝的这个回应真的是无言以对，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这个人是个放羊的，结果成了君王，那是牧养羊的，结果牧养以色列全国的百姓，所以他惊奇的不得了。那么这个约呢，大卫之约在救赎历史是如何的实施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是不完全的，那大卫之后的王完全吗？也不完全。虽然神和大卫立了这个约，在大卫的后代里面，所罗门罗伯安里面，我们看不见那个国位跟王位的永久，因为所罗门也败坏过，然后娶很多的妃子，然后也积蓄很多的财富，虽然晚年悔改认罪是另一件事情，罗伯安也是非常败坏的王，他的后代都很败坏。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所有的君王都是不完全的，而整个以色列的国在这个犯罪之后，可以说国破家亡，地上的以色列国不是上帝应许那个永远的国，地上的王也不是永远的王，这个地上的国不过是永远国度的一个预表、影儿和指向。那么到了以色列整个的国不复存在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神通过一个异象又告诉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永不败坏的国。那这个经文这么写道，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 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事实。这个时间以色列国已经不复存在了，成废墟了。以色列精英阶层那些贵族、那些君王、那些祭司的后代都被掳到了巴比伦去，没有了国。神说还要另立一个国，那个国指什么国呢？那个国不是指的以色列地上的国了，因为地上的国不是永久的，不是永远的，会败坏的。那个国指什么呢？指耶稣基督。不但要立一个国，还要有一位王是永恒的，就是以赛亚书9:6-7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便在我的宝座上治理他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在这个先知书里面，不单预言有一个不朽坏的国，也要再次预言说有一个永远的君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那么到了新约马太福音7:1说，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提到亚伯拉罕，提到大卫，是告诉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君王的应验，耶稣就是对大卫所应许那个君王的应验。那耶稣就是应许的王，那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应许，大卫约里面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什么呢？得以应验。那此约和诸约的关系，就是大卫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什么关联？大卫之约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验，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在大卫时期终于有了君王，有了那个整全的国度。亚伯拉罕没有看到，但是亚伯拉罕凭着信心，他看见神必会让他的后代里面有君王而出。那大卫之约也是摩西之约的成全，因为摩西之约有君王的国、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但是没有谈到君王。那大卫就是君王，让国度、国民、君王就构成一个完整的国度。大卫之约也是恩典之约，旧约的形式，新约是此约的成全。你就看到说大卫之约它和所有的约都是有关联性的，圣经一定不可以把它简单的瓜分去理解或者切割去理解是错误的。因此恩典之约的展开和实施中是具有统一性、渐进性、一致性，一旦割裂圣经的整体性，那必然是教会的灾难。恩典之约使我们在使我们正确认识圣经，保持圣经的整体性。那什么是统一，什么是渐进性，什么是一致性，大家可以听以前的音频就恩典之约是告诉我们圣经一定是一个整体，你不可以把任何一个的事件拿出来去讲，就一定出现一种偏差这样的偏差会导致我们对旧约的认识也会产生很大的漏洞那好，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需要问吗？